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2011年8月29日这天，飓风刚刚扫过美国纽约州的 Tarrytown 小镇，迎来了万里晴空。在威彻斯特郡中心，5000多名来自全球5大洲、40多个国家的与会者聚集一堂，举行2011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庄严的会议气氛，热烈诚挚的交流发言，给每一位出席盛会的法轮功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令人激动的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亲临法会讲法，获得了全体弟子经久不息的掌声。崇敬感恩，这是所有修炼者的心声。曾经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苦苦追寻，寻找生命的真谛，而今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倍感幸运。对于每一位修炼者来说，过去的追寻都是一段奇妙的故事。在这些修炼人当中，有着为数众多的科学工作者，其中许多人拥有博士、硕士学位，头顶科学精英的光环，他们是如何走入修炼的呢？今天的节目里，有两位法轮功修炼者要从科学探索的角度与您分享他们的心灵探索之路。一提到科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以及随之相连的种种产品。千百年来，人类在自然、科学、思维等多个领域不断地积累知识，发展技术，取得了表面看起来令人引以为傲的成就。如今上天下海都已成为可能，而且人类的生活还在不断地改变中，更方便、更舒适、更新鲜。因此，当我们提到气功或修炼这类词汇时，很多人就会认为那是落后的，是不科学的，因而产生排斥的心态。而另一方面，人们有目共睹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在丰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制造出许多难以解开的死结，垃圾成山，资源枯竭，物种灭绝，天灾市井。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呢？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法轮功学员虚银博士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科学本身吧，它是一个探知自然规律的一个工具，它并不代表真理的本身。因为自然现象是很多了，很多时候我发现自然科学是解释不了的。那么我们不妨利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现在宗教信仰提出的一些观点。
虚银教授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作为国内一流大学的博士和副教授，虚银经历了10多年刻苦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有着修炼的实践。他认为有许多自然现实是目前人类的科学知识解释不了的，因此一个学者应该保持开放的思维。
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或者学者，他应该不拘泥于科学这种工具。像牛顿啊、爱因斯坦这些很有名的科学家，到了晚年的时候，科学造诣已经到了很高深的境界了，但他再进一步走了，就发现宗教讲的东西都是对的。那么这就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就是科学和宗教信仰并不是矛盾的。像牛顿，他是自然科学奠基人啊，他本身就是一个信神的人，牛津大学神学院长，他在神学领域的研究要大大的超过在科学领域的研究。
虚言回顾自己的求学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他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20多年寒窗苦，终有所成。然而，达到学业顶峰的虚言并没有因此而欢喜，相反，却陷入了精神的低谷。
我越学科学越深入，就发现科学越浅白。我知道它里头内在的那些机制是什么东西了，根本解释不了心中的疑惑。那么我已经得到博士学位的话，那我再去学什么呀才能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所以我就心里就很痛苦。
博士毕业3个月后，虚言接触到了法轮功。
当时看那个转法轮，我是一天就看完了，从白天开始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我都不知道开灯就着迷了。因为我发现那本书把我所有的以前那种疑惑，就包括这些科学解释不了超自然现象啊，全解决了。 一下子茅塞顿开，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不可言表达的。那真是2、3天，真的身体就是感觉轻飘飘的，很舒服，很美妙，从来没有感觉那么轻松。而且我因为读书读得很苦嘛，我就是严重的失眠症，10年了，被折磨了10年的失眠症，你想想那种痛苦。可是神奇的是，看完转盘，当天晚上躺到枕头上就睡着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失眠的现象。
虚隐表示，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轮》一书中，用通俗浅白的语言阐述了博大精深的法理，其精妙和高深令人惊叹。
师傅在这个《转法轮》里讲的这个佛学上的道理，是站在自然科学的角度上用的语言呢，是很浅白的语言在讲，所以理解起来一点都不困难。而且我发现我们师傅讲法呢，他并没有讲稿，一讲就是讲很长时间。他教师都知道了，那讲课那都费了多大劲儿在那备课。后来师傅出的书都是讲课的录音，直接把那个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书了。我们知道那个教材、那个讲稿、那个学术报告怎么弄出来，那是呕心沥血的结果啊！我就觉得，哎呦，太厉害了！而且这个讲是丝丝入扣，完全符合逻辑。而且师傅讲的是天地分为越来越大，宏观微观，真的是一环接一环，一点都没有矛盾之处，而且互相都可以解释。我就想，当今的科学家或者以往的科学家，最伟大的科学家、最有名的科学家都无法比拟。
徐寅说，由于受中共无神论的教育，他在阅读《转法轮》时，对于书中讲述的神佛概念并不太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进一步深入体会和理解。
我是在大陆从小到大受共产党这种意识形态、他的这种教育体制的教育下出来，因为原来也没有接触过神学啊、信仰啊，都没有。刚开始看《转法轮》的时候，我对《转法轮》讲的神呢，确实没有概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就觉得这本书讲得好，讲得太好，真打动我的心，讲到我心里去了。那我也知道，那我不理解的，包括是讲那些神的东西，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接触过嘛。那我不理解的东西，并不是说这个知识体系就不对。
徐寅表示，佛法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但与之完全不矛盾。
从佛法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自然科学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不矛盾，只是远远的超越了自然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如果学了这些，领会了这个佛法的一点皮毛，再回过头来看自然科学，真的是很奇怪，而且也看到它的弊端在哪。那这可能就是一种知识或者是境界的提升。如果一个学者他被科学的这种方法本身给限住，而忘记了他学科学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探知真理，那么他就是很可悲、很僵化。你比如说，现在有的科学家他还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实际上进化论是100多年前达尔文臆想出来，他也违背了科学本身的规律。科学本身讲事实、讲根据、讲证据，他很多提出的现象、事实都没有证据。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固执的人他还抱着这个进化论不放？如果稍微有点头脑，他不会去抱着这个东西不放的。那我想，抱着进化论不放的，可能在中国大陆是，这是他共产党维持他统治的一个基石，他就是有意这样干。那这就不是科学家了，他就偏离了科学，他是在搞政治。
徐寅指出，在中共几十年统治下的学者和普通百姓深受无神论的毒害，有些人为了名利而忘记了科学本身的意义。
我就想，中国的老百姓，包括这些学者，真正的为自己负责，客观的、冷静的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科学不是为了挣得名和利的一种手段，再加上共产党那种洗脑，简直为了一个暴政去服务。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真的冷静的想一想，他本身学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会对佛法、对信仰啊、对这些科学解释不了的这些现象，他会去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不是说他能去学，他能正确的去看待这些问题，我想对他都是有好处。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转到社会科学领域，听听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孙延军的一番感悟。孙教授曾是北京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特聘专家，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08年获北京市政府重点学科基金资助赴美国进行宗教心理学研究， 并于2009年开始修炼佛家的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作为一名职业宗教学者，孙延均对人类的信仰体系，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而他原本却是一个无神论者，曾经对大陆流行的气功公派有着负面的看法。那么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转变呢？
我能得这个法是非常不容易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而曲折的历程。那我先讲一下我在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得法。我想呢，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我当时对流行的气功公派有负面看法。其次呢，我本人所具有的宗教和哲学学术背景阻碍了我认真的去了解法轮功。第三呢，就是因为我在学业和事业上持续成功，这就使我非常自负，我不能真正虚心地接受别人的善良建议。第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大陆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啊，使我把很多现象视为迷信，根本就不相信。
早在1996年，孙延均在一位师长的推荐下初次阅读了转法轮。那时法轮功在中国可谓尽人皆知，不过当时的孙教授读过转法轮后有些不以为然，与法轮功擦肩而过。
因为我当时生活阅历太浅，我对学问的看法呢也过于偏执，并且呢，由于我在学业和事业上一路顺风，所以说呢，当时不免踌躇满志，目空一切。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样的道理才是最好的道理，也不明白呢，就是对于一个道理啊，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13年后，2009年，孙延均在美国华盛顿地西受邀参加了法轮功学员举行的425和平抗暴十周年集会。在法轮功学员的建议下，他再次打开了《转法轮》这本书。
这次呢，打开《转法轮》，一看开篇是《论语》，我就一读，发现这个短短的几段文字啊，气势恢宏，意境非凡。哎呦，我就想哈，这得什么样的胸襟、气魄和境界，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那么10年前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我就意识到，我经过10多年的教学科研的经验积累和生活历练啊，再加上我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人讲过很多课，那我的见识呢，已经远非当年可比了。我这时候已经知道，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用最浅白的语言讲最高深的道理。我回到夏威夷后啊，一口气读完其余的部分，感到我在过去有关修炼的问题啊、宗教信仰问题的许多疑问，全部得到了圆满解释。这部书呢，确实是用最浅白的语言讲了最高深的道理，可谓天机尽泄。我当时啊，立刻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我就想，我怎么这么不幸啊？10年前我为什么就没看出这些内容来呢？同时，我又感觉到，我还是很幸运的哈。我毕竟今天看出了门道，得到了这波上升大法啊！我说那就赶紧修炼吧。后来呢，我反复读转法轮，我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我现在感到这部经文的高深道理啊，丰富内涵啊，值得我永生去领悟。
听众朋友，虚莹和孙延均两人分别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不懈地探索，以开放的思维追寻真理，他们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最终找到了信仰的指南。他们的心灵探索之路，对于忙碌的现代人，特别是当代学者来说，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随着各种学科的科技水平的进步，人类的探索领域在不断的拓展，许多定义都在更新之中，许多自然之谜也将被揭开。纵观苍宇，从层层叠叠的物质世界到神秘深广的精神范畴，从实实在在的粒子到似乎难以察觉的意识，从久远到未来，无数的未知在等待着人们去揭示，而答案则属于那些勇于探索和找寻真相的人。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